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合成心意的亲子教育。今天是第三堂，我们要讲到母亲永恒的角色。在以赛亚书49:15，这边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但是神说，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在这里讲到他的连续，那他特别呢是用母亲好像来做一个预表哈，来相对的讲到说母亲不忘记，那他也不忘记哈，他也不，他要连续哈，即或母亲有忘记的，所以神更是他不忘记。以赛亚书66:13，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他同样是用母亲来做一个好像是一个代表一样的，那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所以圣经中很多的记载呢，神用母亲来代表他自己，用母亲对儿子的爱来描述神对人的爱，那用神用母亲对儿女的安慰来描述神对他儿女的安慰。所以神设立了母亲，让我们更多的能够来认识神他的爱，他的怜悯，他的安慰，有很多我们对于神的认识。好，那我们就看一下母亲身份呢，在圣经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在圣经呢开头，我们看见在创世纪从3:15就讲到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那就叫讲跟蛇的审判哈。但是当他神对于蛇在审判当中呢，却说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要发生的事情，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那女人的后裔，我们就知道所有的人都是男人的后裔，那只有一位是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女人的后裔，那他要伤仇敌的头，主在十字架上要给仇敌致命的打击，但是仇敌呢也让他受极大的痛苦。好，这是创世纪开始。然后呢，我们看到到了圣经最后一卷是启示录哈，到了12:5，讲到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所以到最后我们看见说有一个大的征战哈，仇敌呢他要等于是把这个妇人，把这个男孩子，那男孩子呢特别就是代表教会的得胜者，所以得胜者是直接被提到宝座，当得胜者被提，天上就起了征战。然后后来我们就看见整个神旨意的完成，那这个妇人还有这个男孩子哈，所以你看见在整个圣经啊，从开始一开始讲到女人的后裔伤他的头，终结呢描写一个大红龙要吞吃妇人和他的男孩，那那个孩子女人的后裔都是圣经里面非常非常关键的哈。刚刚讲到我们看见哈，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那那个男孩子就是预表着得胜者，那个妇人是讲到他的教会。所以我们在这边就看见说，整个来讲呢，主的生命呢是他母亲把他生下来的，那母亲的身份在整个圣经的里面是一直都是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上哈。那另外我们上次也有讲到，从创世纪当神创造男人女人，神有一句话说要生养众多，所以人呢为父母是人类基本的责任，这是神赐给亚当夏娃所说的第一件事情，他们要生养众多，要遍满地面，然后要治理这地。所以光靠亚当和夏娃 他是不可能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的。所以我们说是的，当神创造了之后就有一个心意要他们能够生养。所以做母亲生育儿女是对于神给人遍满还有治理的指令是非常关键的。好，第二个我们看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的第一节，那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所以神在这里宣告他自己，他的名字，这个叫做以利沙代的神。所以他是全能的神。那这个字呢，它原文的意思呢，它就是直接，我们知道原文的就叫做以利沙代啊，有 Shaddai。那它这个意思呢，就是全有、全足、全丰，是讲到母亲胸怀的神。好，那为什么讲到母亲胸怀的神呢？我们说一个婴孩，当他在母亲胸怀的时候，他所有的供应、他所有的保护，他就在母亲胸怀的里面，他得着满足。所以对这婴孩来讲，所以母亲的胸怀好像就是他的一切。那在这里神讲到他的名字，宣告他是怎么样的神，他是母亲胸怀的神，他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所以这个让我们能够认识到底我们的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有一首诗歌，神啊你名何等的广大仰望，他就讲到以利沙代，我今投身其中心顶安然，有你够了，无论日有多长，有你够了，无论夜有多暗。当我们真的是认识这位以利沙代的神，我们说有主就够了，你是我神，全有、全足、全丰，你能为我创造我所缺乏，有你自己在我回家途中，无论有何需要都必无差。所以这个诗人呢，他真的就把这一个感觉他认识这位以利沙代的神，就是全能的神，就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好，那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像以赛亚书26章17节说，妇人怀孕临产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华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特别看到生产之苦，那妇人呢，每一个母亲都是经过了这生产之苦，但她得着所带来的新的生命。那约翰福音16章21节讲到，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但是呢，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所以在约翰福音16章22节也讲到说，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是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这是接着刚刚的哈，所以好多的苦难好像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像是生产，他用妇人的生产来做一个比喻，因为生产的过程是很苦的、很痛的，但是呢，之后呢，得着了一个新的生命，那之后就有了大的欢喜。哈，加拉太书4章19节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所以每一个母亲呢，都参与了分娩的痛苦啊。像先知，像我们刚刚读的，好像耶稣，像保罗，他们都有用这一个生产所经过的痛苦来做一个描述。那我们看见那末世灾难呢，好像妇人临产的那个疼痛，但是经过了那个疼痛呢，就带来了新天新地。那妇人经过痛苦带来新的生命，教会也要经过许多的苦难，而让基督的生命呢，得着一个丰满的生命，让神的儿女长大。那这个是叫做生产之苦，生产之苦。所以我们认识这个，他用这个好像来做一个描述， 我们今天遇到的所有的难处，无论是个人的、家庭的，或者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好，或者再大一点的范围，但是所有的这些，如果我们看见神他的旨意是什么，是要我们能够长大，他要有新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叫我们来得着，那这个叫做生产之苦。好，那我们下面第二个大段呢，我们来看圣经中的几位伟大的母亲，从这些几位伟大的母亲，从他们身上的这些特点，我相信也是对所有的母亲让我们有一个榜样。那首先第一个呢，看到摩西的母亲约基别，所以是这是在出埃及的六章二十节，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他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好，那当然还有米利暗。那他讲到是信心智慧的母亲，所以我们讲到说，那这一位呢，他是拥有智慧和信心的伟大的母亲。他这个名字呢，讲到主是他的荣耀，也说到主是尊贵的。那摩西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他是以色列人中最伟大的一位领袖，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而且呢，他从山上西乃山上领受从神所颁布的十诫。那摩西五经为什么叫摩西五经？创出立民生，因为就是摩西所写的，所以我们称它做摩西五经。那摩西五经简直是说整个圣经的一个秧田，所以整个圣经的发展其实从摩西五经然后一直发展到启示录，所以很多他永远的心意其实都在一开始的时候已经启示是在里面。那我们看见耶基别的智慧和信心呢，在摩西他出生刚三个月，我们知道当时候他是俊美的孩子呢，但是呢，那时候法老要把这些孩子要杀掉的时候，所以呢，他把他藏了三个月，在实在不能藏的时候，他母亲取了一个蒲草箱，在上面抹了石漆和石油。那我们就看见这个母亲她的智慧，她的细心，然后呢，她怎么样把她放在这个蒲草箱的里面，然后她在旁边在那里看，那直到我们知道法老的女儿，然后把她收养，然后后来呢，她又在王宫的里面，等于是她来抚养那个摩西，所以我们就相信说，在这段时间的里面呢，她一定用他对于神的认识，那他很多智慧的教导，所以摩西他长大后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他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所以这个母亲是非常的伟大，我们看见他的智慧，他的细心，那他的信心。所以孩子长大在这几年呢，我们知道他能够影响摩西，然后影响他的一生，所以他的几个三个孩子后来都能够被神使用。好，第二个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哈拿是一位祷告的母亲，在撒母耳记上一章第十节，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是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他在神的面前祷告，那当然我们说他有一个需要，因为他没有儿子，在当时候没有儿子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因为所有的这些母亲呢，他们有一个盼望，他们等候弥赛亚的来到，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大大的呼求，他向神祷告。但是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祷告的母亲，表面上因着他不能生育，所以他把他的苦情向神倾诉。那他的祷告是信心的祷告，但是我们看见 哈拿的祷告，他所求的其实远远超过他为他自己因为不能生育的羞耻来祷告。如果只是为自己的话，今天你得着了一个儿子，那这个儿子呢，当然是你所最宝贵的，对不对？所以如果只是你的目的的话，那当然你是把他怎么样来抚养他，或者是哈，反正他是你的宝贝的儿子。但是他在祷告的时候呢，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其实他是要把这个儿子他所求的，真的不是真的是为他自己，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他自己要得一个儿子，但是他实在是为着神的国度，他在那里呼求，因为这个孩子呢是要献给耶和华的，归给耶和华的。那这个是他祷告的特点。那后来得着了撒母耳，那撒母耳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转换那个时代的人，扭转整个时代，从士师时代进到国度的时代。那这个关键的人物呢就是撒母耳。我们感谢主，哈拿没有只是为他自己求一个儿子，他求这个儿子呢是要为神求得着一个器皿，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三个我们看见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是代表着顺服舍己的母亲。所以路加一章三十节，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当天使来向玛利亚报信，蒙大恩的女子主与你同在，你要怀孕生子啊，对于一个还没有结婚的，虽然是许配还没有真的你结婚，你要怀孕生子，在当时候那可能是被石头打死，这是犯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罪的，而且是受到极大的羞辱的。但是玛利亚呢，她愿意顺服，所以她愿意服在神的面前。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所以这是他的顺服。那我们看见呢，在玛利亚呢，他一生的里面，神得着他成为一个顺服舍己的一个器皿。好，所以你说他生下主耶稣，我们不晓得在那个时代，那真的是他所要面对的别人的眼光。好，我想就算在今天，就是还没结婚就生子的话，还是有人给你异样的眼光的，更何况那个时代呢，那可能还要受到更严厉的刑罚。但他说他是主的使女，他愿意顺服，然后他也认识到说有一天你的心要 好像要被刀刺透一样。你的儿子，你知道这个我们看见说，当主走在最卑微的道路上，当主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那这个母亲她心里面所承受的，我们看见主所受的痛苦。但是我们如果想说，今天如果是一个母亲，多少的母亲她会想说，如果我能代替她好受这样的一个痛苦。那我们也遇到孩子生病，好，做母亲的她就说，我巴不得我能够代替她。好，那你看他的心好像被刀刺透，但是呢他一路他所表现出来的，他是一个顺服舍己的母亲。好，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特点。那第四个我们看到提摩太的母亲有尼基，那他是一个敬虔的榜样。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想到你心里无为之性，这信是先在你的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你看在他殉道之前写给提摩太，他的真儿子，好像要接续他来这所有的这些托付啊。那我们看见说这个信呢，先在你的外祖母罗以 和你母亲永尼基心里，然后呢传递，这是一个传承的一个生命。那圣经里面对提摩太母亲永尼基和外祖母罗伊，他们有很多的叙述，我们能够认识因为他们传递的生命。所以从对于提摩太的夸奖，我们间接的能够来认识。所以在当时候的犹太社会，女性是没有什么地位的，要学习神的话呢，她的途径是透过丈夫或者是儿子。所以就这一般来讲，女性不太有机会表现她属灵的这些认识啊，有什么的突破哈。但是我们看见提摩太的母亲，她有一个单纯的信心。所以当圣经提到提摩太，讲到保罗认为是提摩太的外祖母影响他的母亲，然后呢再影响到提摩太的身上。所以很多提摩太他所有的能够侍奉神的那些特质是跟他的母亲外祖母是有关系的哈。那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外邦人，从犹太人看是外邦人，他们看外邦人是不洁的、污秽的。那希腊人呢，看他们以外的民族呢，他叫做野蛮人，是未开化的。那今天我们中国人来到美国，好，我们称这些当地的美国人叫什么？老外。所以这就是不同的民族呢，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啊。好，然后提摩太是生长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的里面，他的母亲是犹太人，他的父亲是希腊人。那在这个家庭里面呢，他却有一个纯真的信心，所以保罗把这个归功于他的母亲和他的外祖母。好，所以这几位我们一起成为我们的一些榜样，我们看到他们生命里面的一些的特点。好，那圣经中母亲的职责，在诗篇127篇第三节，这是我们一直在交通的，好，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在诗篇127篇呢，我们讲到说孩子是神赐给每个家庭的赏赐，那生产乳养的福是神所赐的。那这边呢是从我们在创世纪49章25节雅各对约瑟的一个祝福，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有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就是生产和乳养。那这个福呢是从神那里来的一个祝福。圣经没有要求每一个女人都做母亲，但是呢确实说神祝福那些成为母亲的人，他们要认真承担责任。所以母亲在孩子的生命中，他们担着有独特和至关重要的角色。做母亲不是一件繁琐不快乐的事情，那很多生了孩子他就成了母亲了，好像这个责任就托在他的身上。但是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从神那里来领受这个托付，而且神所托给我们的是要成就是一个生命，不是做一件事情。那所以呢这个当我们认识那个责任托付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怎么样来乳养，你生产乳养，那其实这是神很大的一个祝福。那母亲她的责任，我们讲说从婴孩，从他们的少年青年甚至到长大以后，所以母亲是一个名词，但是好像在整个照顾的过程里面，在这一个角色当中呢也是一直在发展的。所以无论到什么时候，母亲还是有她的责任。所以你说孩子到了大学了，有人说他离家了，但是你看母亲的责任是不会就没有了。好，那等到他结婚了，他生了孩子了，多少的母亲还要去帮他坐月子啊，还有很多的责任的，所以这个是一辈子的，好，一辈子的。好，那我们就看了一下整个来讲呢母亲的几方面重要的责任， 那应该是还有很多其他的，我们先把这几样一起来交通哈。第一个是教导的责任，箴言第一章第八节说，我儿，你要听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那这个法则它也可以翻作是指教，好，指教。所以他提到父亲，他也提到母亲，父亲的训诲，母亲的指教。所以母亲不是只是好像就是带孩子啊，烧饭，照顾他的生活，好，很多人觉得说，那这个指教啊，或者是教导啊，有的时候就是应该是父亲，好，但这边你看见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或者是指教。那箴言三十一章很重要的一章，好，特别讲到母亲，后面我们还会分享一点。利木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母亲教训的箴言。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教养孩童使他走正当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所以教养孩童是神所托付给父母的，那我们今天特别看见在母亲的职责上也要有教导，好，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责。所以母亲要给孩子正面的教导，将孩子带到神的面前。那我们在现在的社会呢，比较注重孩子的成长、身体健康、学习等等。很多的父母哈，那特别我们知道，也有很多父亲忙着上班呐，哈，很多母亲就在那里接送，哈，然后呢，为着他们的学业，为着他们的学习，很多各样的技能，那重心都放在这些点上，哈。但是母亲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只要关心他们的学习健康，也要关心他们属灵生命的状况。好，所以母亲跟孩子，也许通常来讲，好，不是绝对的，好，通常他们有更多的时间跟孩子在一起，好，更多的时间等于是要来照顾这个孩子。那属灵的情形呢，是母亲的一个责任，好，因为有些时候很可惜的。好像就孩子稍微大了一点哈，那母亲就会觉得说他好像讲什么都不方便了，你知道，也有这种，我们遇到也很多哈，因为孩子们对他的那种反抗的心理哈，那这种有的时候就是第一个是从小就要养成，或者说有一个关系，好，不是那种高压式的说教哈，或者就是骂，而是说有一个关系，你能够传承这些属灵的，无论是在生命方面、圣经方面、教导方面，哈，那我想这个点上是母亲需要注意的，因为很多时候着重的点只是在他的成长、他的生活、他的学习这些方面，那在教导上面呢，比较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好，然后呢，常常带着怒气里面所讲出来的，那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教导和沟通哈。那除了教导，还要培养，那帮助孩子呢走在对的属灵的道路上，那让他生命能够真正的长大成熟哈。叫教养孩童，使他走正当的道，使他走正当的道。提前二章十五节说，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之手，就必在生产上得救。那这边也讲到几个点哈，要存着信心和爱心，又要圣洁之手。所以母亲呢，应当虔诚的教导孩子学习圣经，积极的教导孩子智慧之道，他爱护、教导、关心并养育儿女忠于神的话语，把家人视为他的事工，把家庭视为宣教的工厂，把孩子视为潜在的门徒。所以他有一个责任，得着这些孩子哈，为着主来教养他们，来栽培他们，盼望他们成为神手中可用的器皿。所以教导是第一个责任。那第二个呢，是榜样的责任。提多书二章四节说，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这每一个点都是 一个榜样，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所以当一个母亲她要做榜样的时候，她需要言行一致，以身作则，那让你的孩子呢，从你身上能够学到属神生命的精华。以西结书有一句话哈，他说凡说俗语的必用俗语攻击你，说母亲怎样女儿也怎样，母亲怎样女儿也怎样。所以我们就看见说，母亲她所活出来的，她所有的见证对于孩子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们都知道刚刚讲过摩西的母亲三个孩子哈，米利安是先知，那亚伦呢他是第一个大祭司，那摩西更是领袖哈。所以我们知道母亲用自己的信仰实质的行动来影响孩子。那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与神的祷告刚刚我们也交通了哈，那他后来他真正的把撒母耳带到殿中，好，他奉献，把撒母耳奉献给神。你想这么小的孩子就把他送到殿里面去，那这个母亲她的心智还有她向着神那个认识哈，她是为着神求一个器皿，她不是为着她自己的享受，为了不是说要养儿防老啊或什么哈。很多时候我们想说养育孩子还是为了自己，但是哈拿是为着神哈，所以她的对于孩子的那种教导那种养育哈，他所做的榜样。所以如果孩子从父母身上有信仰的传承，他无论在哪里我们都不用担心，那他们大了，他们到了学校去，他们跟其他的同学在一起，那这个孩子，我们说今天这个世代是一个弯曲被拗的世代，所以无论是教导无论是榜样，那我们总是盼望有一个属灵的传承，让他们有一个生命上的得着，他们对于神的敬畏的心，他们对神的认识，那其实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保护。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说父母是的，应该为孩子的得救迫切祷告，但是呢也有很多的时候父母成了孩子能够来到主面前的一个拦阻。如果父母没有那个榜样，那实在孩子们呢他们里面是困惑的，那孩子他们里面是有一个抗拒的。好，所以这些点上是我们需要认识的。好，那母亲做一个榜样对儿女们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好，乳养的责任，诗篇131:2，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是断过奶的孩子。刚刚讲到以利沙带的神在母亲的胸怀里面，他是一切的供应，那他是我们的一切那样的安稳，他说我的心平静安稳。帖前2:6，你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所以当圣经里面用母亲来做一个比喻，或者是说做一个表达的一个描述，那我们就知道说他讲到那个温柔，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所以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就是那个温柔。好，那因为呢孩子在母亲的怀抱呢是安全的，是得着安慰的。所以神用这样的比喻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完全的来信靠神他的自己。那我们的心也是这样的平静安稳，单单的仰望神，在他里面我们就有一个平安，就有一个稳固。所以做父母的心里能存住事情，很多时候在反应的时候，或者当孩子反叛或者不听话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反应，你第一个反应常常让我们里面的情形就被显露出来。所以我们最近听到就是说一个杯子你把它晃一下，它所洒出来的那到底是什么？那如果是污秽的，如果是天然生命的，那对孩子是没有帮助的。所以从一个乳养，他讲到那个温柔，讲到那个温柔不是我们天然生命的温柔，很多时候就是那个忍耐，那个温柔必须是基督的忍耐，必须是基督的温柔。那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对孩子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力量。所以我们常常讲一句话，轻声说重话。当我们生气的时候，你就越大声吼，那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是伤害了孩子，有的时候伤了他们的自尊心，伤了孩子，而没有真正的让他们得着帮助。所以只有用温柔的灵，温柔的心把他们挽回过来。所以这个点是母亲的一个责任。特别我们就看见说，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所以让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在牧养神的儿女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母亲的胸怀，就那个存心温柔，那一个乳养啊，你看怎么样让这些神的子民，那有的时候他们所讲的，或者是说昨天一对弟兄姐妹来，那个先生还没结婚了，但他的那个朋友本来说是信，但是他有一些问题就让你听了就生气，但是你要怎么样跟他们交通，很多的时候你不能去跟他强的去辩论。那但是呢，很多时候就像这里讲的，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婴孩一样，你要有那个温柔，要有那个忍耐。那你发现说，当我们谈到最后，那其实他的心已经被转过来了。所以一开始他们为什么来谈呢？因为他们是已经要进入婚姻，但是呢他们就在这些点上会吵架，因为这个观念上有些是不同的。所以呢，这些点当我们在牧养神的儿女的时候，很多时候他这边就讲要存着那个温柔。他是用什么比喻呢？母亲乳养自己的婴孩。所以我们就知道母亲他有一个责任，他要乳养。那在角色来讲，其实父亲的角色跟母亲的角色在圣经里面，其实我们看见它是有一个不同的。所以呢，常常讲到母亲，我们就知道讲到母亲的胸怀，它是供应，讲到母亲的那个怜悯，那个安慰，那讲到母亲的这个温柔，那乳养，那这是一个母亲身上的一个特点，那特别就成为他们的一个职责。那当然这个也像光谱，也不是说完全就是说因为父亲母亲在职责角色上，那有些时候是有重叠的，但是就特点来讲，它还是有一个有一点差别的。那神对我们的爱就像妈妈对孩子的爱，他不纪念我们的错，只要我们愿意回转，他就接纳我们，他乳养教导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就有平安喜乐，得着安慰。所以这个很重要。那第四个点呢，讲到持家的责任。那刚刚我们说到箴言第三十一章，那箴言第三十一章他讲到那个教导啊，利木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那我们看见这一章的里面有讲到很多，他讲到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它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所以这边讲到的才德的妇人，讲到这个母亲呢，那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 那我们在这边看到哈，他有好多个点啊，他讲到他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那他的工作很认真的，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他有经营的头脑。那他未到黎明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里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他是很勤劳的，他手拿捻线杆，又手拿纺线车，他做得非常的熟练，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助这些穷乏人，他是很慷慨的，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有智慧，并且他教导，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不浪费时间。那这边有很多的特点哈，那都是讲到那这个才德的妇人，他是怎么来持家的哈。那我想我们读到这些，也许会想到像我的母亲哈，像我们从小的时候，那他们好像就需要做很多的事情，因为那个时代外面的物质是很缺乏的哈。所以我母亲她。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他只有大概小学毕业的这个文凭啊哈，所以就要做裁缝，然后就把我父亲的那个衣服啊哈就拆了，他再把它缝回去哈，然后他就自己学了做裁缝哈，然后后来打毛衣啊什么，后来很多的事情，从小我们就帮他们这个养鸟一阵子养鸟哈，然后搅那个饲料哈，那一阵子又做什么哈，那后来他也就觉得说这样子做一辈子是不行的哈，他就开始这个找了一个公务员的工作哈，然后工作那个公务员呢，他因为只有小学的这种文凭嘛哈，所以他只能做临时雇员，临时雇员就刻钢板哈，啊一刻刻了七年之久哈，就好像没有任何的一个路他可以变成转成正式的，就永远就是临时雇员。那所以他就开始努力，他说这样子也不行，那我还是要考试哈，就开始考这个普考的检定考试，然后就有了高中的学历资格，然后再考普考，然后再考这个高考的这个检定考试，有大学资格，然后最后再考台湾的高考，是公务人员的高考了哈。那一路上你看见他们是非常的殷勤的哈，所以呢就说每一个时间很忙碌啊，每一天要做三餐给孩子哈，我们早餐他也要做饭的，然后我们中午为了早餐是在家做一份吃的，然后就再带中餐的，不是前一天晚上的哈，那晚餐还要再做，中午他还要下班回来还要跟帮我父亲再做一份。以前大家也没有什么冰箱啊哈，就是这样买了菜然后就做一份然后这样子，所以那这些呢，我们一回想哈，那这些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哈。那我们就想到说，这边讲到说持家，他特别后面他讲到一个哈，他的儿女也起来称赞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哈。那我想感谢主哈。后来我母亲也是到美国来以后，后来信主，所以我们也看见说主是他的力量，是他的这个安慰。今天我们读到这些在箴言里面所讲的，好，那我们看见说神心中所要得着的，那这个才德的妇女，那实在来讲呢，我们盼望说是的，每一位如果母亲他们能够认识哈，不在于外面的，不在于这个美貌这些哈，乃是在于金钱，那这个点上呢，就让我们能够向神，叫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哈，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那他们呢讲到必得称赞。好，母亲的职责，那这个持家也是一个责任哈，也是一个责任。我相信母亲绝对职责还有很多点哈，那我们今天的在这一堂课呢，我们只能交通这一些，那在其他的课还有很多 我们会一同的来交通。好，我想父亲母亲，那今天我们讲到整个亲子的教育是需要一起配搭的，需要同心，我们把孩子们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使得你让我们借着母亲，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主啊，母亲做一些妇人，他们怎么样连续自己的儿女，主，你真的是让我们看见你那怜悯的心肠，让我们摸着主啊你那无限的爱，主啊你那舍己的生命。主，是的，我们心感谢你，主，你设立的母亲也带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我们也求主，真的你祝福在每一个家庭的里面，得着敬虔的母亲，主啊，叫他们真的是能够养育，将属灵的生命能够传承给下一代。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